是最感恩的神所赐给你的一样东西。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的答案。
我想可能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不一定是一样的，但我想作为我们基督徒收获最大的可能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神拯救了我们，他把这份的礼物免费的送到我们每个人的手上，也因着神的救恩我们可以脱离死亡的捆绑，也因着神的救恩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束缚，也因着我们的救恩我们的生命可以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我们生命与基督耶稣融合之后，他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前可能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但是靠着神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做到了。所以这是神的救恩所带给我们的一个的力量，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信仰的核心所在。就是如果基督徒的信仰没有救恩，其实我们就不是有，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因着神的救恩我们可以变得不太一样。那如何我们可以去获得这份的救恩呢？我相信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们都知道，是为什么叫信主啊？因为我们要相信，所以信主信主。我们的救恩是需要去相信的。那我们知道这一份的救恩到底如何去获取这一份从神而来的信心呢？我们会不会在现实的生活里面，虽然我们理性上知道需要去从神的信心里面去支取这份的救恩，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却在寻找一些信心以外的东西去寻找生命中的解脱。所以今天我们就用一段的经文来去思想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特别是在11月份我们会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们接受洗礼啊。那这次我们至少有七位的弟兄姐妹们有上了这个受洗班哈，所以也期待我们也用这一次的信息跟他们，也是跟我们所有的人再去重温我们福音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到底要去如何的合神心意的去相信。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的第17章的第11节到第19节，11节到第19节，我们一起来去读一次路加福音17章11节，这里面说耶稣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救恩，你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去支取这份的救恩。主，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也提醒我们，我们的信心是何等的状态，我们的信心是否稳固。我们也知道这份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真的是需要能够从你那里去支取智慧和力量，让我们不但知道信心的重要，也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去实践出属你所喜悦的信心，也赐给我们有一颗聆听的耳和智慧的眼睛，让我们看听都可以明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第一个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信心不是靠神迹哈，就是我们可以得救绝对不是因为神迹。这一个的故事是发生在 基督耶稣去到耶路撒冷的路上，在路上的时候呢，他经过一个地方叫撒玛利亚。大家如果有看圣经，撒玛利亚是经常出现的一个地方。撒玛利亚人被称之为什么？被称之为一个混杂的人种，就是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所以以色列人是非常不喜欢撒玛利亚人，他觉得撒玛利亚人是不纯的一群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的地位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所以耶稣就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件事情，有十个长大麻风的，长大麻风就是那个蛮可怕的，会长很多的皮肤病的那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传染病。他们就看到耶稣了，他们就看到耶稣了，他们其实是来寻找耶稣的。非常可能他们在哪里听到基督耶稣，哇，这个夫子非常的厉害，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夫子嘛，说明他对我基督耶稣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他如何能够知道耶稣的大名呢？可能就是耶稣基督当时他有行了一些的神迹，所以行神迹的时候他听到了，所以我想，哦，我长大麻风，也许我可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可以寻求一些的拯救，可以避开他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苦难。大家都知道，长大麻风病人他的苦难是极深的，他不可以跟家人有接触，他也不被这个社会所接纳，而且更麻烦的是，这种病基本上无药可治，没有办法去医治，等待他们的就是慢慢的在这个病痛里面去死亡，因为他们是一群不洁净的人。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不知道这十个的大麻风病人他到底得病有多长的时间，但是无论多长，他们内心里面的一种的孤独感让他愿意找到任何的办法去寻求在神里面的医治。所以当他听到有一个夫子他是有大能的，那么他们就是说，哦，那我去找他吧。而且还有一个细节的地方，就是他们远远的看着主耶稣基督，远远的看着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知道自己是不洁净的人，所以他是远远的看着，不敢靠近主耶稣基督，只是大声的呼喊，大声的呼喊什么呢？主啊，求你来医治我，可怜可怜我们吧。接着主耶稣基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只是说了一句话，说了什么话呢？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如果大家熟悉旧约的律法的话，就知道怎么样判定一个大麻风病人是否得洁净了，去给祭司看，祭司是最清楚的。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祭司还很厉害，他不光是敬拜神，他还有这个医生的功能，他会发现说，哎，你到底有没有被医治好了，如果有被医治好了， OK， 你就可以重新的归回到以色列的这个团契里面去。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职责，所以基督耶稣很清楚，就跟他们说，你去把你们的身体去给这一些的祭司们去查看。在十四节的时候，他说他去的时候就得洁净了。我们来想，这十个的大麻风的病人，他们来找主耶稣基督，我相信对他们来说，他们是相信主有能力，要不然的话呢，他们可能也不会大老远的跑过来去找主耶稣基督。当主耶稣基督说你去给祭司看的时候，请问那个时候他们病得医治了没有？主耶稣基督说你去把你的身体给祭司看的时候，他们得医治了没有？没有的，他们没有得医治。从哪里能看得出来呢？他们这里面说到什么？说到他们去的时候就得洁净了。他们去的时候就得洁净了。他听到主耶稣基督的话，他就去了，他就得洁净了。说明他对主耶稣基督的话是相信的。那问题就是，既然他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话，也得洁净了，为什么只有一个人？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回来了？我想原因可能是那九个人他所求的就是病得医治。那既然他的想要得到的东西已经得到了， 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了，所以他就没有回来。十个人同时经历了神的大能的医治，但是到最后只有一个人回来了。所以我们需要去反思一个事情，就是到底是什么是神迹，到底对于我们来说什么才是神迹。神迹这个词我觉得中文翻译挺好的，它是把神和迹可以拆开来看。神迹可以看成神的印记，英文翻译的也很好，英文翻译成 sign 就是神的记号，神的记号。这是拆开来我们好像更容易理解一个这个的意思哈。十个人同时经历了神的奇妙大事，但是只有一个人在他的生命里面留下了印记，他愿意回来。我们在生命当中也许也经历过很多神奇妙的带领，我相信我们愿意来到神的殿里面。如果我们现在去反思神与你同行的经历，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与神有非常美好的经历。每一次团契的时候，我们都会分享神是怎么样带领我们的，我们会流泪，我们会感恩，我们会喜悦，我们会有忧伤的时候，神都与我们同行。所以我相信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与神同行的事情，但是问题是这些事情过去了有没有留下印记，有没有留下印记，它对于你今天的生活有没有任何的影响，那一些的事情发生了对你今天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在我受洗之前OK， 我要擦得紧一点，不能太温柔不好意思，我要擦下去。在我受洗之前，我的另外一个英文名字叫 Lin，L-I-N，Lin。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姓就叫我叫林小田嘛，所以那个我的同学开始第一个的英文名就叫 Lin。我就问我的同学说，我要不要取一个另外一个英文名？你提的英文名都很好听，我的英文名一被人读得快一点，就好像是铃铛在响，铃铃铃铃铃铃铃哈。但是那些荷兰的同学说不需要，你这个名字又好听又好记又好念，所以不需要，没有人跟你同名的。所以我后来我就没有去换这个名字哈。后来我受洗了之后，我就有一个感动，我相信是从神而来的感动，我把我的名字改成 Thomas。所以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们知道我的英文名是叫Thomas。我为什么会叫一个 Thomas 呢？是因为我发现我的个性里面是很喜欢去跟 Thomas 一样会去怀疑的。什么事情新鲜的事物到我这边来，我先要打一个问号，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事情也渗透在我的信仰的过程里面。神在带领我的过程里面，我发现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神在我相信的过程里面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比如说他在带领我信主的时候，他用神迹来帮助我在几秒钟的时间医治了我身上的疾病，让我从死里复活。但是大家知道吗？当我被神医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Thomas 就出来了。 Thomas 跟我说，你搞错了，知道吗？不是上帝医治你了，是因为你的心理作用，不是神真的有能力，而是你相信一样的东西可以拯救你，你非常相信他，所以你就医治了你的抑郁症，神不是真的。后来我想想看，有道理，好像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又开始怀疑神了。每一次牧师过来说你要不要来受洗的时候，我说我不要，那个可能是个美丽的误会。我的理性告诉我那个不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但是有另外的一个声音来告诉我，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所以你为什么要这么快下决定？你要相信什么？我经历的神迹，但是很多年我都不愿意相信。在接下来，我在人生里面又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低谷的一个时候。那个时候呢，神也借着一首诗歌，有一天我上一次有分享一首诗歌，借着这一首诗歌让我从谷底里面走出来。当时我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你的大能大力竟然会使用一首诗歌让我从死里复活回来，让我的生命重新回来。但是在那个事情过了之后，同样的我就在想，哎，我居然相信一首诗歌会从我会帮助我从那个状态里面出来，我是不是疯了？我又选择我不愿意去相信这些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的神迹。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要用神迹与我们同行，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在这一些的事情上面，是否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留下印记？一些奇妙的大事神做的太多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命里面是否因为这一件的事情有留下神的印记。在2007年的时候，我终于愿意顺服下来，那是发生了很多年之后愿意顺服下来，那我就愿意受洗。当我受洗的那一刻，我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动，相信是从神而来的。神告诉我，你可以改个名字了，你叫 Thomas， 因为我希望用这个名字来提醒我自己不要再怀疑神。那一些的神迹是为了让你生命当中有印记，但是神迹，弟兄姐妹们，神迹不能够救人，神迹不能够救人。无论神在你的生命里面行过多大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无论神在你的生命当中行过多大的事情，如果他的你的心里面没有留下印记，如果这一些的事情在你今天的生活没有带来任何的影响，也不能够使你得救。马太福音14章第4节这节的经文，其实上一次我们有分享过，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了。约拿的神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他是改变生命的。约拿的神迹象征着基督耶稣从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那一些的犹太人缺的是神迹吗？不是，缺的是生命从死里复活的改变。我们生命当中的拯救在于看多少的神迹吗？不是的，在于经历过与神同行的事情的时候，是否在你的生命里面有留下神的印记。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在这里并不是在跟大家说我们不可以行，不可以求神迹啊！我们当然是可以求神迹，而且有些时候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自己生活在困难里面，或者说我们看到一些的弟兄姐妹们落在苦难里面，我们当然应该彼此的代求，这是合神心意的事情。神也希望我们彼此的代求，神要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的祝福和恩典。但是问题的最关键的是，我们不能把焦点放在那个上面，我们焦点应该放在要用神迹让我们去亲近主，让我们去更多的去认识他，让我们更多的可以顺服下来去归信于他。这个是我们应该祈求的一个的焦点，而不是神迹本身。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蛮有挑战的，因为在我们传统里面有一些错误的不是很好的一些的观念啊。我从小就是会跟我的奶奶，特别是我奶奶啊，她很喜欢去拜各种各样的佛，不光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佛，还会拜一些地方性的佛啊，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灶爷啊，还有一些土地公公啊，还有我们村庄里面的都有一些的神像，很多我们村庄里面很多的寺庙。 这个是在福州所特有的一种的节期，也是我们那个村庄里面最热闹的一个节期，叫做棒蛋。有些人发的不好，会发笨蛋笨蛋，其实是叫棒蛋，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种鬼节。鬼节，每个村庄的节期都是不一样的。小孩子碰到这个节气的时候就特别的开心，特别开心，因为什么呢？你看上面哈摆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所以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一到那个节气的时候，我今天都记得那个是在七月十五，农历七月十五，因为我们每年都过这个节，小朋友都是最开心这个节的时候，放鞭炮，然后那个纯村里面有一些会抬着那些的菩萨哈，然后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哈，那一群小孩子就跟在后面，有东西吃，有东西玩，都非常的开心。所以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每一次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会来，我们一起去祭拜那个地方的时候，在祭拜的过程里面，我发现我奶奶很熟练的会念一些，嘴里念念有词哈，一直念一直念哈，那我就注意听她到底念什么东西哈，念的就是你要祝福我，我生命当中有这些的需要。你要祝福我，那我每一次都要给你烧香，我要去供奉你。所以从小就给我一个感觉，我们都是在跟神做交易的，神是可以交易的。就是当我们心里面有祈求，我们去跪拜他的时候，是期待的是神来祝福我们。这是我小的时候对于祭拜神的一个感觉哈，就是我们在与神去做交易。我们如果看到中国的现在社会里面有很多的寺庙，我们看哪一个的寺庙它最灵验，哪一个的寺庙最灵验，它哪一个寺庙的香火就最旺。我居然发现有人去做这份的调查，就是全中国哪一个寺庙到底是最灵验的啊，这个是一个我看到的全中国最灵验的寺庙的排行榜，很多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查哈，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的一个寺庙排行榜哈，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这里面也渗透出来我们为什么要去敬拜那一些的神，是因为他很灵验。他为什么很灵验？因为我所求他都给我了，所以他很灵验。所以这一些的思想会不会就根深蒂固的扎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我记得我在读初中升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一个家人就给我求了一张符，一张符哈，我还记得那个是黄色的符哈，不知道从哪一个寺庙里面求的。然后他拿到我的面前说：“小田，你把它吃了。”啊，吃了它？怎么吃啊？怎么吞下去啊？他说：“把它烧了呗，先烧了，把它烧了。然后呢，烧了之后怎么能吃呢？那就泡到那个水里。”把符文烧了，泡在水里面，然后喝了，喝完之后呢，我还是没考好，所以我那一次的考试我还是没有考好，所以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已经渗透到了，至少是我整个家族，或者是福州那个环境里面，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想法，不光是我的家族是这样的想法，我们的思想里面，就是我们在敬拜神的观念里面，需要去警醒。有一些时候，我们会不会把我们传统敬拜的一种的观念带入到基督敬拜里面？会不会我们只是把基督变成我们以前拜的其中的一个？如果他不灵，那我是不是要去拜其他的人？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去思想一个事情，我们需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带着错误的观念进入到基督信仰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不知不觉当中把基督耶稣当成是我们以前拜的菩萨里面的其中的一个，这不是神的心意，这不是神的心意。也许大家肯定会说，我不会啦，我不是那么功利的，我不会把基督耶稣当成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圣诞老公公，我需要的时候摇一摇他的手他就要给我，不会那么势利的，我不会那么那个样子的。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如果我们思想我们每天的祷告， 如果我们思想每一天你的祷告，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我们的祷告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每一天的祷告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多少是在祈求神来改变我们的现状？我们是在祈求更多，求神来改变我们的现状，还是我们在祈求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留下更深的印记呢？你的祷告里面，你的每天祷告里面，是在祈求神让那一些我所想要的一些事情发生，还是你祈求神越来越多的在你生命当中掌权？我们可以去好好的思想，我们每天所求的是什么？我们是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印记，还是求神来彰显，求神来彰显他的能力，他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在这里我绝对不是在说我们不可以求那一些事情，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求那些的事情，而是需要调整我们祈求的心态。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祈求的心态。这句话大家也不太陌生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从神而来的神迹奇事哈，当然是好的，它可以改变我们的现状，但是我们要记住，这些神迹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它不能够拯救我们的生命。以色列人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他们却选择不相信耶和华，背离耶和华。同样的，犹太人也经历了那么多基督耶稣的神迹，但是他们真的相信基督耶稣吗？所以神迹不能够救人。十个大麻风的病人，他们同时经历了，同时经历了神的神迹奇事，但是其中只有一个人回来了。所以你会是那个人吗？如果我们是十个大麻风病人其中的一个，你在那一天被神医治，你那一天你会回来吗？我们需要去好好的思考。第二个方面，我们的身份，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同样不能够救人。我们的身份同样不能够救人。基督耶稣在回应这个事件的第二句话，就是在十八节的时候，他说：“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了吗？”除了这外族人，为什么说除了这外族人？说明当时在十个人的中间一定有以色列人，要不然基督耶稣绝对不会说除了这外族人，一定有以色列人在这个十个人当中，但是他们却没有回来来归荣耀给神。为什么在这里面连外族人都知道回来归荣耀给神，而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却不愿意回来归荣耀给神呢？熟悉律法的以色列人经历了神的恩典和神迹奇事，但是却没有回来。我们需要去思想，也许我们真的已经信主很多年了，我们也受洗非常多的时间，我们平时也参加团契，甚至我们也热心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然而这一些会成为我们得救的确据吗？不会的。我们的身份不会成为我们得救的确据。基督耶稣其实在圣经里面常常责备的就是那些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他们最多的就是假冒伪善，因为他们外表非常的好，但是里面所渗透出来的，他们跟世人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基督耶稣才说他们只是外面好看而已，他们是装饰的坟墓。 我们来猜一猜这一些的以色列人，就是那九个的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没有回来？他们那天去哪里？他们那天去哪里？也许有一些的人，他被医治完之后呢，非常兴奋啊，我终于被医治了，甚至他会说，我终于被神医治了。他就回到他的家庭里面，向他的家庭人来展现，我终于得救了，我终于已经被医治了，我要回归这个家庭。也许他做这件事情。又或者那天他做什么呢？他就去见他的朋友去了。又或者那一天他觉得很兴奋，赶快邀了几个以前好久都没有见的一些的朋友，我们去一场的聚会，去餐厅里面去庆祝一下。又或者说，我这下子终于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了，我就去远方去做生意去了。无论那一天他的选择是什么，他的最后的选择就是他没有回来，他没有回来，他没有回来去归荣耀给神，他没有把这一件的事情，归荣耀给神这一件事情看得比其他的事情更重要，或者反过来说，他认为做其他的事情比回到神那里去把荣耀归给他更重要。所以那天他没有回来。每一次的主日开始的时候，每次主日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心底里面都还蛮纠结的，蛮纠结和挣扎的。有些时候我不太想往回头看，所以我基本上都坐前面，我不太想回头去看。我们的崇拜的时间是2:30，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2:30的时候基本上来的人只有一半。2:30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来的人只有一半，也就是说还有另外一半的人，弟兄姐妹们，是迟到的。也有一些的人可能因为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因为 corona 的原因，身体的原因，或者说今天需要去工作，又或者是一些去度假，临时不在，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在主日安排一些其他的活动是否合适呢？是否我们会把其他事情的重要性看得比我们来主日的重要性来得更大？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回到神这里呢？主日崇拜是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在这里绝对不是我们在强调仪式的重要性，就好像是我们的洗礼一样的，我们不是在强调有洗礼了之后你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不是这个的。我们不是在强调一种的仪式，主日崇拜不光光仅是一个的仪式，而是我们在表达在神里面的委身。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在表达我们在神里面的一种的委身，就如我们今年的年体一样的，我们今年的年体是一场敬拜，一场的团契，另外呢，我们还需要有一项的服事，这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年体。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把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这是对大家的提醒，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提醒。我们是否把神放在第一位？弟兄姐妹们，救恩是在于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我在这里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它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不能够被生活同化，我们不能成为生活同化之后神口里所说的温水，我们也不能被生活同化让我们对神的关系变得更加的麻木。我们需要去警醒，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东西会缠住我们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东西会缠住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养家糊口，我们一周的生活已经 工作已经很累了，非常想要去放松一下，非常想要去放松一下，或者是我朋友好久没见了，我应该去拜访一下朋友，这一些都是好的。难道问题是在于，难道我们连从两点半到四点在神里面的尾声都很难做到吗？这是一件关乎我们救恩的事情，这是一件关乎我们救恩的事情，这不是一场的仪式，这是一个我们在神里面的一种的尾声，这是一个在神里面一种的执着。弟兄姐妹们，我知道这个话题起的有一点的 heavy， 有点的重，但是真的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我们不能够再做温水，我们应当要警醒。我们得救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受洗了，我们得救也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了基督徒，而是因为我们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救主，因为我们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第一，我们应当要警醒，因为我们的身份不能够救我们。当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那你期待自己是带着何种的温度去见他的？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他不会事先通知你的，你期待自己带着什么样的温度去见主耶稣基督呢？第三，我们得救是在于什么呢？我们得救是在于什么呢？基督耶稣后面就对那个人说，你起来，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我们得救是在于信心，唯有信心，唯有信心才能够救人。请大家注意，在这里面基督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如果你是主耶稣基督，你会这样说吗？这样子说精准吗？你的信救了你，这句话精准吗？我觉得可能更精准的一句话是，你的信医治了你。因为这个人并没有生命危险的，他只是得了皮肤病，他并没有马上就有生命危险。但是为什么基督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不是医治了你？如果换成是，我觉得医治可能更合适，但是主耶稣基督却说你的信救了你。因为主耶稣基督专注的不是人身体的医治，弟兄姐妹们，他不专注人身体的医治，他专注的是人灵魂里面的需要，那是什么？得救。他专注的是我们灵魂里面的需要，那就是得救。而得救的关键是在于信心。作为基督徒，我想我们对于这个答案不会陌生，信就得救，信就得救。那问题是，得救的信心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得救的信心长什么样子的呢？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有分享，一开始我有分享，在九月初的时候，我的一个学姐，她就突发脑溢血，回国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就被送到，马上就被送到了 ICU 里面去。她是我在学校里面认识的第一个同学，所以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好。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去学校里面去面试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接待我，然后他就说小田，那个我们去山顶上啊，久斌哪知道，我们山顶上有个咖啡厅啊，非常的漂亮，就是山上看下去，哇，非常漂亮，所有去山上去那个学校面试的人哈，都会被这位姐妹带到山上去，去山上看很多很漂亮的美景。他就带我去山上，然后我们一起喝咖啡，一起分享。那最后我们那个分别的时候，他还跟我开玩笑说，你如果来读神学院的话呢，我再请你到这个山上来喝咖啡。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位的姐妹，让我开始对神学院里面的生活也是充满了一种归属感啊，非常的热情。所以她是一个非常的热情的一位姐妹，她也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位的姐妹。然后呢， 后来他毕业之后就去到意大利去服侍了，服侍也非常的合神的，也被神祝福啊，非常的好。所以那天我听到他的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非常难过，首先是非常震惊，非常的难过，因为他平时身体也都挺好的，突然间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非常的难过。然后又听说几天之后，他被医生通知，三个主治医生通知他的家属说他已经基本上零恢复的可能性，没有任何恢复的可能性。连续三个医生、三个主治医师都是这样子对他的家人来去说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的家人还有那些陪伴的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的难过。但是非常感恩的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国内的他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没有放弃，24小时都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们陪伴在 ICU 的病床的外面，不停的在为他守望，不停的在为他祷告。然后我们这些已经毕业的同学，包括在学校的同学，我们都同心为我们的姐妹，我们这位的学姐来去同心祷告。当过了几天之后，奇迹就发生了，他的情况就慢慢的好转回来，就是慢慢的他那个里面的血就开始收回来，他也开始有一些的意识哈。所以那三个的主治医师知道这件事情完之后非常的震惊，因为他不知道，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些的事情，那么严重他还能够恢复回来。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预期是最好最好最好的情况就是植物人，他们没有想到过还有可以恢复过来的任何的可能性。一个星期之后，我的这个学姐她的情况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让负责治疗的医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惊。而且让她更震惊的一件事情是，当她跟我这个学姐在沟通的时候，会发现她完全心里没有惧怕，她是一个非常平静安稳的一种状态。他心里面还在想的是，我意大利的那一些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应该要怎么办，要让他们把事情安排清楚。他还在安慰那些的医生，甚至是旁边那些的病人，可以靠主可以去得救。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那个医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的病人在 ICU 的病房里面可以如此的淡定。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问外面的那些的姐妹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啊，这个人到底是谁。然后那个姐妹就回答说，他是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传道人。然后你会发现那个国内的医生他可能不太知道传道人是什么，然后那个又解释就是是牧师，是教会里面服侍的牧师。那位医生就发出了一种感慨，一方面是惊讶，一方面是感慨。在这件的事情上面，也让三位医生里面的有两位，后来他们就分享说，因为这位姐妹发生的这件事情，她开始反思，到底人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意义呢？她开始对生命有一些的反思，甚至是有一些新的病人进来的时候呢，她还会跟那些病人说：“哎，你试试看跟神祷告。”他们完全不信主的人，他就说你可以信信看与神祷告。也因着就是我的这位师学姐她的一种的见证，所以同时在病房里面的两位的也在 ICU 里面的两个家庭，他们也因着他们的见证，他们也信主。弟兄姐妹们，我们时常说神的信心在哪里，我们时常说我们跟神的信心，在神里面的信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流露和世人有什么不同，我们的信心是在哪里。我想从这件事情上面，我真的感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是在任何一个环境下可以让我们不至于惧怕的，因为我们的相信神已经掌管了我们的生命，而且我们也相信主已经也为我们得胜了。在这份的信心里面，我的学姐她没有惧怕， 应该怕，但是他却没有惧怕，因为死亡已经不能胜过。神迹是好，这件事情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但是我相信从医生的角度来去看，这件事情不光是神迹，更让他好奇的是这个事情的背后，他所看到的基督徒对神的信心所展现出来的与世人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也是这一种的吸引力，也让着旁边两个家庭，当他们看到了之后，他们就愿意一同来去寻求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得救的信心是在哪里呢？我相信我们得救的信心，我们一起来去看罗马书的第十章的第九节，你若口里认基督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的信心乃是在于认主为主，弟兄姐妹请注意，是认主为主，不是认主为救主。认主为主和认主为救主是什么区别？认主为主是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认主为救主呢也对，但是只是说神来拯救我们，交不交另外一回事。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的信心是源于我们认主为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基督耶稣呢？这不是一件容易回答的一个答案。基督耶稣要拯救我们的不光是我们的身体，神可以依靠神迹来拯救身体，就好像我们今天所看的故事一样，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他要拯救我们的灵魂。神迹可以拯救人的身体，但是他却不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我们肉身的身份可以被人看见，哦，你是基督徒，哦，我也是基督徒，被人看见，但是却不能得到神的认可，不能够仅仅依靠我们的身份就得到神的认可。唯有在神里面的信心才是我们得救的根本的依靠。所以我们在每一天的祷告里面，我们是如何与神交流的呢？在每一天，弟兄姐妹们，你在每一天的祷告里面，你是如何与神交流的呢？我们是在祈求神帮我们解决生命当中的一些的问题吗？还是我们在祷告当中透露出来的是愿意放下我们生命的主权，求神来掌管我们，也让我们从繁杂的生活里面。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很繁杂的世界，现在是越来越繁杂，有疫情，有中美贸易战，会有中美的争端，又选举，然后又社会的动荡，又经济的问题，这些的事和所有的事情都会让我们生活变得非常的繁杂。但是神在这些的繁杂的事情上面，希望我们从生活当中回来，回来，就像那一个被医治的大麻风病人一样，我们要回来，回到神那里去，把荣耀归给他，把他当成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现在我也想邀请大家用一段时间，我们安静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去思想以下的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去思想以下几个问题。在你的生命里面，弟兄姐妹们，在你的生命里面是否有一些的人或者是有一些的事情拖住了你，他拽住了你，让你没有办法回到神那里去？有没有一些的人，当你想到他的时候，或者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拖住你，没有让你，没有办法让你回到神那里去？即使你知道回到神那里去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那一些的事情他拖住了你，那一些的人也拖住了你。你愿不愿意把这些的事情，把这些的人放在神的手中？ 你愿不愿意相信，把他们放在神的手中，比你自己牢牢地抓在你自己的手中要来得更加的安稳。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也许我们被他们已经抓得太久太久，我们已经忘记还可以放手，我已经忘记了还有神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是一个选择。你愿意把这一些的事情放在神的手中吗？你愿意相信当你把这些的人或者事情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比你自己抓在自己的手上要来得更加的有安全感吗？你愿意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立志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吗？神当然是我们生命的第一位，真的是这样子吗？你真的在你的生活里面把神放在第一位吗？我们真的是用我们的生命在亲近主吗？还是我们时常是在用我们的嘴唇在亲近主呢？我们是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还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需要放在宝座上面？我们需要常常的来反思。到最后的时候，耶稣基督对那人说：“起来，你的信救了你。起来，你的信救了你。”也愿主耶稣基督的这一句的应许成为弟兄姐妹们你我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救恩，因为你的拯救，让我们可以脱离这虚实的身体。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信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要把你的旨意、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的位置。求圣灵来鉴察我们每一个人，来鉴察我们的内心，照出那一些我们想要隐藏的角落。也许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但是主你知道。也许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不一定意识到，但是主啊，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发现。不光发现，主你也赐给我们改变的力量，让我们有能力靠着从你而来的力量可以去更新，可以去改变，可以去突破，让我们把那一些生命的主权把它交出来，因为放在你的手上实在是比我们更好。主，求你也赐给我们一颗安静的心，让我们可以常常的放下生活里面的繁杂的事情，让我们回到你那里，因为救恩在你那里，救恩在你那里。主，求你让我们有一颗清醒的头脑，也让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我们也在这首的回应诗歌里面来去思想，也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可以改变，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改变，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重新得力，让我们行出不一样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唱主我相信。我相信，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是的，主，我相信。 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将这苦我的深爱世人，深爱世人，深知深爱他，不深爱自己，为我能做挽回即使罪恶成疾，他就将万物一同白白给我们生，叫万事为我们效力，主我相信。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信心求主来眷顾。你晓得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你也晓得我们心中的呐喊。主啊，你知道我们被什么事情，被什么一些的人所缠累。我们愿意今天把我们所有的愿意来献上，主求你来帮助我们，也借着我们的相信，主求你来带领我们。而且我们也相信，靠我们不能，但是靠主你凡事都能。求主来的信心来加添我们的力量，求主来的信心来更新我们生命，求主来的信心让我们软弱的时候可以得以刚强，也求主来的信心可以挽回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主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真晓得我们是一群得罪你的人，我们也真晓得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软弱。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智慧的眼睛，让我们可以发现你的大能、你的智慧和你的恩典。主求你让我们在你的信心里面每一天得以更新，求你帮助。求你来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